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5月6号到5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华诞，即贺世界法轮大法日。逾6000名台湾学员排演金光灿烂转法轮，诵师恩。作者唐恩。今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师父弘传法轮大法于世17周年纪念日，全球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2009年5月9号，台湾6000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南台湾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埔顶大草原集体练功，将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这本书金光灿烂地排演出来，提前庆祝纪念大法弘传与感颂师恩这神圣光辉的日子。美国多位议员褒奖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德州多位国会议员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麻州多位议员市长褒奖庆贺法轮大法日。加国多位部长议员感谢法轮大法服役社会。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7周年纪念日，也是第1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多位加拿大联邦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发出贺信，代表加拿大政府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感谢法轮功修炼者在全世界范围和加拿大传播实践真善忍的美好，使整个社会受益。感谢法轮功修炼者在镇压面前表现出的坚忍不拔和对人性尊严的不懈追求。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古风悠悠，王善人的故事。作者大法弟子。明朝时有一年轻人做买卖赔光了，一日走在街上遇见一和尚，和尚对他说，你是外乡人吧，赶快回家吧，否则你的尸身便扔在异乡了。年轻人听后半信半疑，心想，如果是真的话，回家先把定的亲退了吧，免得误了人家终身。于是拾掇行李匆匆往回赶。这天行至一片小树林，想歇息片刻，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啊，珍珠、玛瑙、玉器闪闪发光，心想，这一定是给官家押送的，如果丢了，这押送人会招来杀头之罪。于是包好东西守在路旁，一直等到傍晚时分，一差官骑着马跑到近前，跳下马来满头大汗，问年轻人可否见到一包东西。年轻人问，包内何物？差官一一说明，年轻人一听都对，把东西还给了他。差官检视完毕，扑通给年轻人跪下，感谢救命之恩，并拿出重金答谢。年轻人执意不收，又匆匆赶路了。一天夜幕降临，又下起了小雨，正好行至一庙前，推门进去避雨，见一年轻姑娘也在避雨，她马上退了出来，将庙门轻轻带上，自己则在门外站了一宿。雨停了，天放亮，年轻人又赶路了。姑娘回家向兄长道说避雨之事，其兄长感叹，还有这等好人，骑马追上年轻人，要将妹妹许配给他，并挽留多住几日。年轻人说明缘由，一一谢绝。 又一天，行至一河边，蹲下洗脸，一窝蚂蚁顺水飘来，他随手捞起，轻轻放在岸上，又开始赶路。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先跟岳丈说明缘由，提出退亲。岳丈不允，说道：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此乃父母之命，岂能违背？嫁妆一切由我承担，你只管成亲吧。无奈只好顺从。成亲后一天晚上，窗外电闪雷鸣，早起发现窗外地上有裂缝，拨开地面露出两大箱黄白整1000斤银元。从此年轻人又重新做起生意，买卖越做越大，成为本县首富。他行善好施，救济天下穷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善人，人称王善人。但是他因此而不信和尚了，定了一条规矩：施舍任何人，就是不施舍和尚老道。一天，济公和尚登门化缘，门官禀报王善人听说是和尚，非常生气，说道：和尚老道一概不见。济公和尚念了几句诗，顺着门缝吹了进去。王善人听罢大惊，这和尚怎么知道自己做的几件事情，并点名自己做了善事，改变了命运。王善人猛然醒悟，头上3尺有神灵，做好事做坏事上天都记着呢，善恶有报，为自己执迷不悟、怨恨和尚而感到惭愧。联系到当今社会，天灾人祸不断，瘟疫、雪灾、地震等等，时时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从根源上讲，都是人心败坏了造成的。特别是中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有多少人被谎言蒙蔽着，还自以为真理在握？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不懈地向民众讲清着真相，就是唤醒人们赶快从危险的边缘走回来。有一句话叫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人的一念有时确实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愿人们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以史为鉴，强求官权，禄寿锐减。作者颜自律。算命先生卢春潭给人算命一直很灵，并且十分谦虚，不断地继续精研玄理，人们都称他是神算子。有一次他到襄阳、汉阳一带游历，和一位读书人同舟，两人谈得很投合，时间一长便发现这个读书人不睡不吃，精神照样很好，于是就怀疑他是仙鬼。卢春潭在夜里悄悄地问他，读书人说：我不是仙也不是鬼，而是文曲星，有事到南岳去，因和你有缘，因此能在一起盘桓几天。卢春潭向他讨教道：我对于算命自认为造诣极深，但推算某某人应当大贵却不灵，我又找不出失算的原因，为此苦恼了几年。你主审陆籍，应该知道原因，请你指点迷津。读书人说：这人的命本来应当大贵，只因他太热衷做官，被减了1/10，所以你便算不准了。卢春潭说：热衷于做官也是人之常情，为何地府处罚他这么重呢？读书人说：热衷当官，那些强悍的必定要借助权力作威作福，作威作福的人必定狠毒而且跋扈，软弱的人必定要保护自己的官位，这样的人肯定要阴险而深藏不露。况且事权作恶，拼命保官位，是必定要争宠斗胜的，进而相互请砸排挤，到了这个地步，则不管人闲不闲，而只管与我是不是一伙的，不管事情该不该办，而只管对我有没有好处。他的流弊之大，就说也说不完了。这种罪恶比贪婪残酷更严重。你卜算过的那人，由于贪图官权太过奇盛，所以还得减寿，何止于减禄呢？ 鲁存坛听了深受启发，茅塞顿开，他暗暗记住了读书人说的话，两年后某某人果然死了，正是贞观夺权比剑圣，贪欲如火等自焚，从来多少名利客，几个身家得安宁。资料来源阅微草堂笔记。
神仙故事卖饼翁，作者莫求。清朝时期有一个内阁学士，常常非常感慨地向人讲起这样一件他亲身经历的奇事。这位内阁学士在少年时出门上学，每过集市就像一位卖饼的老翁买几块糊饼吃。一天他又去买饼，卖饼翁忽然停业不卖了，却留他坐下说，我看你神气清明，不是凡俗之辈，我正有一事邀你帮助，能答应我吗？他问什么事，卖饼翁说，请留宿在这儿，到晚上你自会知道。他暗想，自己年幼，稍回去晚点，老母就倚门相望，怎么容许我住在外面呢？于是就推辞了。麦饼翁叹道，缘分不到啊。第二天他路过麦饼翁的饼店，见许多人围观，他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挤进去看，原来麦饼翁已去世了，不觉心里为他难过，回家告诉母亲，并述说了麦饼翁当初的话。母亲感叹事情奇怪，又为儿子没有赴麦饼翁之约而感到十分幸运。以后十余年，他中进士入翰林。一天他请假回乡祭祖，泊舟在江边，并上岸散步，不觉走远了。这时忽然一个人从树林中出来，呼道，别来还好吗？他一看，原来是麦饼翁，他惊讶地问道，您老怎么在这儿？麦饼翁听后拉住他的手臂坐到树下，笑着说，想来你一定认为我已成鬼了，请勿害怕，我明白告诉你，当初我之所以约你，是认为你有仙骨的缘故，可惜你俗缘未了啊，其实我一直一心向道，只可惜过去尚未逢真人度化，但冥冥之中我已知你不来赴约的那天晚上会有成仙的机缘。但说那天夜里我还没睡着，就听见街上来往脚步不停，于是爬起来窥探穿缝，见很多神灵形状的人在清扫道路，并相互告诫说，真人要去岳庙不可怠慢等等。我当时想，机缘到了立刻溜出后门，由偏僻的弄堂绕远路，终于来到了岳庙。只见庙前空空荡荡的，到殿后也见不到什么，只见一个乞丐破衣烂衫，显得鸡皮瘦削的样子，躺在台阶中间酣睡，叫他也不醒。我知道这个乞丐就是神灵口中要来岳庙的真人，就长跪在他身旁守候，好久他才醒来问我干什么。我跪拜叩头称他真人，求他渡我。真人大怒，对我百般辱骂，我恭敬小心照旧不变。真人站起来边骂边走，我就是跟着他不离开。出了岳庙后，真人辱骂更凶，我始终不退却，真人于是止住辱骂，纵步如飞，我也疾跑相追，就是不离真人一步。说来也奇怪，这时我的脚力飞快，却很神奇的一点都不累。转眼间我们进入一座深山，真人攀附着葛藤，步履如猿猴一样敏捷，我也丝毫没有一点惧怕或退悔之心，就是一心要跟着真人走， 爬到山顶没路了，只有一独木桥，直通对山，相离对山约数丈，下面是深涧。真人回头看我说，你的诚心我非常了解，到此就可以停止了。我回答说，上天入地我都要跟随您，怎能在这儿止步。他又怒骂，并迅捷地踏上独木桥要过去。我极力抓住他的袖子，要与他一块过去。真人用力推挤我，我不觉失足掉入深涧中。我大叫而翻腾，一跃就登上对山的顶上，回头俯视，看见自己的身体僵卧涧下，于是知道自己已经脱胎换骨。这时真人也不见了，顷刻之间，山川大地、生生世世全部清楚地呈现眼前，这种感觉难以言说。这时天已亮，记得所入之山就是黄山，从此我一身清洁，任意飞行。今天能与你相逢，已是奇异的命运。说完这些后，这位内阁学士知道他已成仙，哭拜着请求他超度自己。麦炳翁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在名利场中可至二品，只是造进二字不可犯，永退二字不可忘，牢记牢记，请从此告别吧。说完跃入江中，屡水如平地，转眼已不见，只剩下江心月白，一望无际。内阁学士徘徊惆怅，望洋而叹，默默回船，连续几天还在思念老翁。从这个故事中，我个人悟到，麦炳翁能成仙，首先是他有一颗敬师向道的诚心。真人睡觉时，他常跪守候，而且无论如何被百般辱骂，他也就是要跟真人走，而且恭敬之心始终不变。其次，面对危险时，他丝毫没有一点惧怕或退悔之心，这都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资料来源：夜谈随录。
因果报应实录，祖上作孽，疑惑子孙。作者：莫求。大清乾隆年间，在江南乡试的科举考场中发生了一件奇事。当时有一位余姓江阴考生，才考完第一场就打点行李准备回去。大家觉得奇怪，向他询问原因，他支吾其词，表情悲伤。大家一再追问，他无计搪塞，这才说出真相：我先父在外当官半辈子，卸职回家后就得了恐惧症，多年治不好。临终前，他把我们兄弟四人叫到床前，哭着嘱咐我们说：我生平没有做过亏心事，只是在担任某地县令时，曾受贿2000两金，错杀了两人，这是大罪过，神灵的惩罚是要斩尽后嗣的，只是因为祖先曾有救人的功德，所以才能保留一个儿子传宗接代，而且五代子孙都要受穷。我现在没有泰山般的品德，却有海一般深的罪孽，地狱的苦难是无计逃脱了。子孙中若有不知命还想去求功名的，只会加重我的罪过，这绝不是尽孝之道。你们弟兄几个要多做善事，好自为之。说完就去世了。后来我的几个兄弟果真都相继去世，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曾两次参加乡试，都因墨水损污了考卷而作罢。昨天在考场中文思喷涌，到三更时已完稿，突然感觉有人先连进来，站在灯前。我吃惊地抬头观看，一看才发觉竟是已去世的先父。他脸色愁苦，
生气地责骂我说，为何忘记了我的遗嘱，老是存非分之想，使得我疲于奔命，吃尽苦头，如再不改过，大祸就要临头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打灭了蜡烛，掀翻了砚台，转眼就不见了。我惊跑出去大哭，等到监考官来查问，看见我的考卷上全是油墨污痕，便都叹息着散去。我今年25岁，三次科举落地，这都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所痛心的是先父在阴间受苦，我现在准备出家为僧，修炼佛法，救度我父的亡灵。我的忏悔之情还望诸位鉴察。众人听说后无不吃惊，为善积德之心油然而生。看了这则故事，真是令人震惊啊。那个考生的父亲害死了两条人命，最后不仅自己遭报，死后受苦，而且四个儿子死了三个，后代子孙还要受穷五代，因果报应真的不能不信啊。由此我又想到，今天共产邪党疯狂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残，这是多么可怕的罪行了。故事中那个考生的父亲害死的是两个普通人，而今天被邪党杀害的法轮功学员，那都是修炼人啊。过去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正统文化中，就连帝王都要尊敬修炼人的呀。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那些人犯了多大的罪呀，将来他乃至于他的亲人后代要遭多大的恶报，那真是难以想象的啊。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啊，为了你和你亲人儿女的未来，赶快停止迫害，赶快善待法轮功学员，赶快赎罪吧。资料来源夜谈随录。
缘结天上，比翼双飞，作者小莲。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我在二姑的引荐下遇到了两位朋友。刚开始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熟悉。这不仅仅是在人间的轮回转世中，我们有过很多次的缘分。在天上的一个境界中，我们曾经在一起共同守护着佛法，为了那一层宇宙的安全而尽心尽力。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把这两位主人公，男孩叫做紫云，女孩叫做青莹，下面我就把他们之间在天界的神圣的缘分的原委慢慢道来。在天上，远远超出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天体体系，在那个层次中的一切都显得特别的庞大。他们体系中的佛的身体比我们这个银河系都大得很多很多。这个世界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世界，在这个境界中，什么样的形象的神都有，更有太多美好的，我们用人的语言和思维永远也形容和想象不到的神圣的事情。在此境界中，有一座非常高非常大的山，此座山离管理这一层次天体的佛很远很远。用句人的话来说，这座山的位置比较偏僻。在这座山的山顶有一潭碧水，面积非常的大，山上有很多种树木和飞鸟，这些都是形容词，因为我把类似树和鸟，无论体积多大，只要形象上类似，我就概括地将它叫做树和鸟，包括凤凰、仙鹤等等物种，其实它们都是神。在这潭碧水中有很多的莲花，有一株莲花长得不大，而且独自静静地待在一个角落中。紫云和青莹两位是那个境界中的两只七彩神鸟， 因为他们的头当时是深紫色的，身上是白色的，背是褐色的，翅膀上有深蓝和金黄，还有草绿色，脚上是淡红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紫云的头上有一个像王冠似的头饰，青银头上有一个像簪子一样的头饰。他们是管理这个层次的法王，派到这里来守护这一层天体，使之保持稳定。在这潭碧水的正中央有一座小亭，亭子不大，特别的精致。亭子中有几个莲花宝座，中间有一口井，这个井是这个层次最关键的东西，这里面的物质如果发生变异和败坏，这个层次就要走偏，众生都会出现危险，所以是特别重要的。在这口井的旁边有一个用人的话说就是起到检测和报警作用的物体，大小和形状与我们常见的腰鼓差不多，但是一侧是像喇叭的形状，一侧是像鼓面的形状。只要这口井中的物质发生一点点变化，这个物体就会出现不同的音乐声。紫云和青银他们一听到此音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将此情况告诉给这个境界的法王。在亭外这潭碧水中有很多的鱼，其中有一个鱼是鱼王，这个鱼经常到溜边生长的那朵莲花旁游玩，紫云和青银他们也经常落在这朵莲花上做客。因为他们是神，所以在很多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变成一般的佛的形象。比如当那一层次的佛用神通讲法的时候，他们还有鱼王和莲花都坐小亭中的莲花宝座上听法，有着属于他们境界的那种无比清净无比纯净的乐趣。这样他们一同度过了无数的时间，尽他们的能力维护着那层宇宙的安危。后来由于更高层次都出现了问题，他们这里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异因素，包括那口井，那一层次的佛都很无奈，他们也很着急。正在他们为了此事而发愁的时候，从那遥不可及的天外飘来一个巨大的光圈，金光四射，他们带着众生本能的跪下仰望着这个光圈。慢慢的，光圈的亮度有所收敛，他们看清了，原来里面坐着一尊巨佛，这正是众生变异惹尘埃，主佛慈悲度众来，不断下走结圣缘，终有一日少阴霾。只见巨佛金口一开，大意在不同层次由于本源都出了问题，所以众生都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生命都是可贵的，要救度全体众生，那么就得到最低的层次中才能达到救度全体众生的目的，而且到时候需要一些生命能帮助我，其实这也是生命自救的一种过程。有谁愿意同去可随我下走，因为他们在那里的使命就是守护佛法，深知本源变异对众生的危险，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面对着全体众生发下宏愿，要共同地为了守护佛法尽力。说完与主佛一起下到以下的层次中去了。在不同的境界中，他们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多的，共同为了众生而操了很多的心。在人间，在主佛的引领下，他们共同开创出很多的文化，吃了无数的苦，演绎出很多的悲壮的故事。汉朝的苏武、张骞，南宋的文天祥，明朝时期的于谦等等，都是他们转生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了国人的做人的标尺。今朝他们都成为大法弟子，而且在当地起到十分重要的救度众生的作用。 这正是天界圣缘今朝了，同心救人众生笑，努力学法再精进，圆满飞升上九霄。
杂谈随想，和谐相处的良方，作者默想。在这个道德普遍示威、欠缺心法约束、人心纷繁多变的市局里，身为女性的一员，要想工作和家务共融，事业与家庭兼顾，成非易事。再加上物质利益上的冲突，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经年累月搞得你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更不知从何下手改善局面，只能年年难过年年过，日日发愁日日烦。其实要解决一切困扰并不难，就看你的观念能否改变，你的心态能否接受罢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界上没有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只要当人就会犯错。而一个人能改过迁善，别人会佩服你的，绝不会笑话你，因为他很明白自己没那份勇气与魄力去反躬自省，去承认错误。在社会上浮沉久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人都自以为是，个个全不愿改变，包括你自己在内，要想改变别人简直难于上青天。所以和上司、同事、邻居或家中成员关系紧张，整日里处于备战状态。其实每个人都不想造成这种状态，所有的心都不愿出现这种危机，可是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今天咱们来服一贴化解的良方，打一管舒缓的针剂。既然改变别人太难了，咱们来个反其道而行，改变自己。您别苦笑，也别认为笔者在瞎扯，行的请试一试，因为您的心态、您的意志、您的观念全由您掌控。只要您肯，只要您愿意，只要您放得下那些攸关面子丢脸的顾虑，那就一定成。今日一时的委屈与不平，换来的却是对方满心的钦佩与感动，而您得到的却是内心的平和、宁静与轻松。境由心转，您观念与做法的改变，就能带动对方也朝向良性的一方前行。因为人天生都具备着善良的本性。不信瞧瞧下面的故事。江苏兴化县有个叫马文安的商人，世书洗礼，他的妻子吴氏聪敏貌美，善于打理家务，只不过有些傲慢，怨心较重，因此婆媳之间经常发生龃龉。每次马文安回家，婆媳二人都在他面前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婆婆说媳妇不孝，媳妇说婆婆不仁，双方各执一词，这让马文安真是左右为难。马文安知道妻子不愿遵从母亲，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让妻子感悟自己的过失。有一天，吴氏又开始向马文安诉说婆婆的不好，马文安便安慰道，老母亲啰嗦我也知道，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带你到外面去住，只是亲友外人不知道母亲难侍奉，我们如果突然背亲离家，难免要受人家指责，所以我劝你暂时忍耐一二个月，在这期间你一定要任劳任怨，尽心侍奉，让亲友们都知道你很孝顺，说母亲不好，然后咱们再搬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旁人说三道四了。吴氏听后还是面露为难的样子，马文安又说，很快咱们就要到外面居住了，在这短暂的几十天功夫，你就全当他是咱们的宾客，对他进行殷勤的款待，又有什么为难呢？吴氏于是答应了丈夫，从此对待婆婆就和颜悦色，趋意承欢，做婆婆的见媳妇脾气已改了，凡事都能顺从自己，心中快慰之余，也就对其倍加体谅，结果以前的日常摩擦没有了，变得和睦了。 过了些天，马文安见吴氏并不像从前那样对她诉说婆婆的不是，故意问她：近来母亲对你怎样啊？吴氏说：比以前好点了。马文安又对她道：她既然略为好点了，你应该更加谨慎侍奉，务必要使她的不仁、你的孝道让众人都知道，那样我才可带你到外面住呀。吴氏听了唯唯答应。这样又过了些时日，马文安再问吴氏：老母对你怎样？吴氏回说：现在婆婆待我很好，我不再想离家别居了，我很情愿常在她老人家的身边，替你尽人子应尽的孝道。文安道：我的本意就是要你肯尽孝道呀，并不是真的要你离家别居，现在我将我的本意同你说穿了，你便知我的苦衷。你从前对我诉说老母的啰嗦难侍奉，我早就明白，这是你没有照顾好老人的关系，但当时你在气头上，心中只知别人的不是，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的错处。我若明说你的不是，你一定不肯承认，要你去意奉承老母，这更是你所办不到的。所以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只好以善巧方便的办法使你暂时忍耐，趋意谨事，来改变你心中的傲慢。我并不是喜欢用手段来欺骗你啊。还告诉他，古人说的会做媳妇没恶婆，实在是经验之谈啊。从今以后，我希望你待人接物务必要反省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切不可总是责怪他人。古人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处事是这样，何况是侍奉父母尊亲呢？并借机给他讲了父母恩德的重大，以及自古以来孝子贤父历尽艰苦勤修孝道的事迹。从此以后，婆媳之间关系非常融洽，人们都称赞他家为孝慈双美。由此故事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并不难呀，只要愿意改变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时时尊重对方，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胸怀包容别人，放弃自己自以为是的想法，何愁搞不好人际关系，摆不平家庭摩擦和婆媳局语，是吧？
诗歌园地，恭贺师尊华诞，作者唐晨。生生等盼梦成真，何言可表师徒恩，三字真言铺天路，五套神功塑金身，万里涛浪脱凡尽，十年风雨洗征尘，今夕还语贺华诞，明朝醒来天地春。词两首，作者子清。更漏子，大法图。本非凡，原佛主，来自红穹深处，苍与变，众生为，大穷其晚回，随主佛，别天阙，创世文明豪杰，修大法，续前缘，成年出世间，鹊桥仙，草，兼赞大法弟子，绿装穿岸，芳清野径，惯看朝花日暮，不禁野火起秋园，又何惧狂风骤雨，纤纤叶落，深深根在，只等春风再度，寸心常想碧天涯，谢甘露，春晖不负。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法神奇，一样的车祸，不一样的结果。作者志清。今年农历3月18左右，我表哥出了一次大车祸，他驾驶的福特新车全车报废，仅剩下发动机，车祸现场还撞倒了三棵直径约尺许的杨树，整个车全部翻转过来，已经变了形。我知道消息的时候，表哥已经出院了，全身没有任何外伤，只是头内部有淤血，在医院打了十几天点滴， 医生主其静养。我去看望他时，言谈举止无异于常。表哥是个明白人，当时一跟他说三退的事，他就说我得保平安，我退，并立时就带上了我给他的护身符。但后来他没有珍惜，不知放哪儿了。这次车祸还能活下来，怎么想怎么想不通。处理事故的交警都说白捡了这个人，算卦的说是有神仙搭救。车祸被发现后，有人及时报警送医院，也是表哥获救的重要因素。但是报警者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只要一声明退出，就有正神管他了。这次车祸又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场车祸。2006年11月，我家先生的三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骑摩托车撞在了路旁停放的一辆农用大三轮上，也是头部受伤，家人赶到的时候已经死去了，而目击证人遍寻不着，及时救护的更是没有。那年的中秋节，我回婆家讲真相，我公公当时就说，不管是不是法轮功，做人就应该真善忍，掷地有声。三叔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不是傻吗？现在这个社会，你那一套吃不开。三叔并不是很吃得开的能人，他只是被毒害到没有自己的真见了。记得当时他还对我家先生说，你要是开车撞了人，赶快跑云云。没想到这话应在他自己身上了。其实三叔的车祸一定比表哥要轻得多得多，要是救得及时，恐怕也不至于杀手人寰，两相对比不言而喻。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